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5月23号，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做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理论思想问题做出剖析，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讲话进一步指出文艺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指出必须通过典型形象体现出党性原则，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特定的战斗功能。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怎么召开的？当时延安文艺运动存在着哪些问题？毛泽东是怎么剖析这些问题的？这篇讲话的精神是怎样指导解放区文艺创作和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其深远影响。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到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延安文艺运动大发展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下，国内的很多爱国志士、各类技术人才、文学家、艺术家纷纷涌向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宣传动员全民抗战做了大量工作，也有一大批好的作品在抗战中产生。从1940年1月文协会后到1942年5月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文艺界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上，有人主张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脱离实际。在作家的立场观点上，有人认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歌功颂德。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这是因为当时全党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文艺界有许多人崇洋崇古，看不起歌颂抗战的文艺节目，理论严重地脱离了实际，致使延安文艺界出现了很多奇谈怪论。当然，这也跟当时文化方面主管机关的放任态度是有关的，时局的逆转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模糊，以及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于是在延安文艺界暴露出很多严重的问题。延安文艺界出现上述这些严重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总体上来说，毛泽东认为这是文艺工作者对革命文艺到底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根本问题没解决，也是关系到组织建立一支革命文化队伍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大问题，所以决定用召开座谈会的方式总结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经验，解决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为了开好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给一些文艺家写信了解情况，沟通思想，还专门跟很多文艺界名流进行了谈话，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1942年初， 毛泽东开始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文艺工作者的意见还有想法。2月15号，编曲美协主办的蔡若红、张鄂、华君武三人讽刺漫画展开幕，华君武陪同毛泽东参观。看完以后，华君武请毛泽东提意见，当时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漫画是要发展的。后来毛泽东在邀请三位漫画家和解放日报当时的文艺主编舒群到他住的窑洞里谈话，希望他们的漫画既画好的方面也画坏的方面，避免片面性，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成全局，并且说人民的缺点可以热讽，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四月初，毛泽东又几次跟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等用书信或面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并请欧阳山、草明夫妇代为搜集不同的意见。4月13号，毛泽东邀集鲁艺文学系还有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景、周立波、曹宝华、姚石晓等到杨家岭交换意见。当时毛泽东说：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10年8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接着他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心理分析。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的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情，讲人类之爱，讲同情。比如打仗吧，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但是这样一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之爱，没有同情。当毛泽东得知萧军因为当时文艺界意见分歧打算离开延安时，给萧军写信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跟毛泽东几次交谈以后，萧军受到感动留了下来。毛泽东还和文抗的丁玲、罗峰、白朗等作家畅谈文艺界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毛泽东通过多种方式的调查了解，发现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为此，召开一次延安文艺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文艺座谈会，就成了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了。经过充分准备以后，1942年的4月27日，毛泽东和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联合签发了会议请帖。毛泽东事先约两名作家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中共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发出了100多份红色油光纸印的请帖，请受邀人士在5月2号下午的1:30到杨家岭办公厅楼下的会议室参加座谈会。文艺座谈会是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南厅召开的，这里是中央机关中造食堂，厅里临时放了一张大办公桌，桌子四周放了20多条长板凳。5月2号，座谈会如期召开，100多位被请来的文艺工作者有秩序地坐在凳子上，抑制住激动，等候着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来后，与参加会议的同志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周扬给毛泽东做介绍。这次座谈会是由凯丰主持，会议开始后， 毛泽东做了引言的讲话。当时他说，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革命文艺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接着，文艺工作者按照毛泽东提出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第一个发言的就是萧军，他讲了对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接着是丁玲、艾青、何其芳等作家发言，认为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文艺与政治是殊途同归的。文艺有自己的特殊性，虽然应该服从政治，但不能变成政治的附庸和留声机。5月16号，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到会听取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讲了该团深入农村为群众演出的感受。他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老百姓爱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的。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你们要在哪些地区到我们剧团该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糊最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团。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鼓励说，哎呀，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演出，否则下次群众就不会给你们吃鸡蛋了。从晋西北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就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所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发了言，很受大家欢迎。这一天，欧阳山尊却从各种理论书中阐述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谈了现实主义、阶级性、形象性、典型性等问题，还长达1个多小时。在这期间，不时有人提抗议说，这里不是开训练班，但是毛泽东还是让他讲完，这说明座谈会真正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到了5月23号，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上午继续讨论，下午毛泽东做结论。一听说毛泽东要做结论，未被邀请的很多文艺工作者也去了，中央办公厅的小会议室里被挤得满满的，后面来的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毛泽东做结论之前，陈云就作家和工农兵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做了发言，而朱德结合自己思想转变也做了讲话。他针对有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问题，他说，依我看啊，我们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来批准啊。轮到毛泽东做结论时，已经是夕阳西下了，早已准备为大会留一张永久纪念照的吴印贤提议，同志们啊，要不然咱们先照相后做结论。于是晚饭后，人们聚集在办公厅门前的广场听毛泽东的结论。当时毛泽东说，同志们，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啊，他已经做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到底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针对会议讨论的问题，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精辟地阐述了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著作，也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当时讲话说，这个讲话不是最后结论，同志们还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等到中央讨论了，印成正式文件，那才是最后的结论。座谈会速记员周坤玉回忆说，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事先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商量以后亲自拟定的，后来正式发表的文字是胡乔木根据这篇速记稿整理而成。整理时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不过这篇重要的讲话正式文稿一直到一年半以后才借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的机会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1943年10月19号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纪念日，毛泽东选择这一天发表他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讲话整篇将近20000字，全文在19号这一天登完，占用了头版和第四版全版以及第二版的半个版面。座谈会以后，延安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形成解放区新文艺运动，在实际斗争中创作出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戏剧，以及《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王贵与李香香》等小说诗歌，既反映了现实生活，又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短时间内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可谓是难能可贵。其中《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通过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除了创作新剧目，对旧有剧目的改编也取得很大成绩。毛泽东在看过重新改编的评剧《逼上梁山》以后，专门给编导者杨少轩、齐彦明去信，称赞说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毛泽东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子，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还鼓励他们多编多演，蔚然成风，推向全国去。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以后，分别创作了《田宝林》和《活在新社会里》，描绘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毛泽东看到这两篇作品以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说，一口气读完了这两篇文章，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对此丁玲感受很深，他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延安文艺界的变化显著拉近了文艺工作者跟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1945年4月，毛泽东讲到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时说，直到去年春季，赵一民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 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起扭起来。我说啊，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一世雄谈万世诗，在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广大延安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豁然开朗，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不仅改变了自身的思想，而且以实际创作改变了文艺的风貌，真正做到了坚守人民立场，为人民而文艺，推动抗日根据地乃至全中国的文艺运动都走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对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仍展现着跨越时空的不朽力量。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原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任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